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9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芬兰和瑞典传出将会在5月同步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此 ,28 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会加快审核脚步，而全球力挺乌克兰使得俄罗斯越发孤立，昔日盟友都背弃普京。芬兰晚报日前透露，瑞典政府已经向芬兰表示，希望两国在5月22号起一个礼拜之内一起申请加入北约。瑞典政府消息人士亦都向传媒证实这一项消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如果他们决定加入，芬兰和瑞典都将会受到热烈欢迎。加入过程预计将会迅速进行，同时采取临时措施，直到这两国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自芬兰和瑞典想加入北约的消息传出之后，俄罗斯就不断释出恐吓信息。斯托尔滕贝格提到的临时措施，保护他们不受俄国威胁。斯托尔滕贝格指出，欧洲各国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当俄国试图以威胁的方式阻吓他们走自己想走的路，表明俄罗斯没有尊重每个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此外，目前亲俄的哈萨克选择了同俄罗斯保持距离。俄国在1月协助该国当权者走出生死关，却未能够获得哈萨克在外交上100%的支持。哈萨克由最初持观望态度，到后来主动发声明同俄罗斯政治立场切割，拒绝出兵帮助俄国。路透社报道，俄罗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格奥萨扬在节目当中斥责哈萨克忘恩负义和狡猾。27号哈萨克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该国可能宣布这一名主持人为不受欢迎的人。此外，当前在俄罗斯最需要盟友帮助时，19号普京特地同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会谈。传媒只报道双方同意加强俄罗斯、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三方合作，却只字未提亚美尼亚出兵帮助俄国的消息。而由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六国组成的集体安全组织，其成员都是俄国盟友。但在28号，乌克兰情报部门表示，集体安全组织的成员国都不愿意介入对乌克兰的战争，尽管俄国支持，但是成员国亦都没有意愿就维和等行动作出决定，包括乌克兰东部两个争议区域。台湾财经评论员王世聪表示，普京有难，小弟跑光，真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G20 轮值主席国印尼总统佐科已经向泽连斯基发出邀请，参加11月在印尼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先前美国、加拿大等国呼吁将俄罗斯踢出 G20 或者拒绝俄罗斯参与 G20 会议，但印尼一直避免对乌俄战争表态或者选边站。 G20 成员国之一的加拿大已经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定性为种族灭绝。27号泽连斯基发推文证实已经被佐科邀请参加 G20 峰会。虽然乌克兰不是 G20 成员，但集团轮值主席国过去曾经邀请其他国家以嘉宾身份参加会议。如果泽连斯基出席 G20 领袖峰会，或许将会同普京同台，引起各界关注。上个礼拜，美国、英国、加拿大、乌克兰和欧洲央行的财政首长在华盛顿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上，在俄罗斯代表发言时集体退席，以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屠杀平民的暴行。印尼财长英拉提强调，所有 G20 会员国的领导人都应该被邀请出席协会的峰会，包括普京。此外，据路透社报道，27号加拿大国会一致投票通过一项动议案，指俄军在普京和其他高层政治人物的指挥下，犯下了系统性和大规模危害人类的战争罪。这些罪行包括蓄意杀害乌克兰平民、强行转移乌克兰儿童、酷刑、精神伤害和性侵等，符合国际法对种族灭绝的定义，就是意图全部或者部分摧毁一个民族、种族或者宗教群体。而 而美方在26号由国防部长奥斯丁召集40国将领在德国参与防卫会议，试图确保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态度坚定而且步调一致，此言竭尽全力帮助乌克兰，并表示盟国将会每个月开会讨论研究军事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将会研究日本、韩国、纽西兰、澳洲等亚太四个伙伴参加6月下旬的北约高峰会43国防长会议共同抗俄。时评人蓝瑞认为，乌克兰军队在前一段时间从北约和美国获得了大量的地对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这些防御性的武器在防止俄罗斯军队在进攻过程当中所拥有的制空权和地面攻击的优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些武器不足以在下一阶段当中对乌克兰军队有可能对俄军进行的反攻提供足够的资源。目前北约和美国所必须作出的决定就是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攻击性武器，主要是坦克车、装甲车、直升飞机甚至是战斗机。英国一直力挺乌克兰并持续提供军事援助。英国国防部武装部队高官近日仲表示，英国支持乌克兰使用西方国家援赠的弹药攻击俄罗斯领土。随后俄罗斯官媒名主持呼吁普京用核武消灭英国。有普京全声筒之称的名节目主持人索洛维约夫近日在节目当中提及俄罗斯今年稍晚将会投入使用的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他说一枚萨尔马特就意味着抹去一个英国。可以搭载核弹头的萨尔马特飞弹因为被用来取代前苏联时代的撒旦飞弹，因此被西方称为撒旦二飞弹。根据外媒报道，撒旦二如果满载足以摧毁25万平方英里区域，而英国面积大约24万3千平方公里。普京20号亲自监督撒旦二的试射时宣称，撒旦二是世界上独一无二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被类似款式追赶的飞弹，将能够可靠地保护俄罗斯免受外部威胁。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指责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导致俄罗斯现在正同整个北约进行代理人战争，警告西方国家不要低估核武冲突的重大风险。不过英国国防部主管武装部队的次长哈佩说，拉夫罗夫的核武威胁只是虚张声势，俄国动用战术性核武的可能性小到趋近于零，而且强调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物流基地完全合法，英国很高兴提供可以派得上用场的武器。此外，据《每日邮报》报道，近日英国外相卓惠斯说，如果普京能够保有乌克兰领土，可能会对摩尔多瓦或者格鲁吉亚发动袭击，使冲突再拖延多年。如果普京在乌克兰成功得手，全欧洲将会蒙受无法形容的更大苦难，而全球亦都会有可怕的后果。英国和盟国必须更快更进一步彻底将俄罗斯逐出乌克兰。普京就誓言，如果任何国家胆敢干涉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将会动用核武，对任何威胁俄罗斯的回应将会是快如闪电而且致命的。据《金融时报》报道，亚洲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者之一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单伟健批评了中国政府的政策。他说这些政策导致了一场和全球金融危机相媲美的深度经济危机，在即将到来的20大人事改组时刻，让哪个为今次灾难付出代价。外媒分析将会显示出习近平是否掌握了中共的实权。单伟健管理着超过500亿美元的香港私募基金泰盟集团 PAG。近日他在一段影片当中表示，他的基金已经远离中国多元化，在中国的投资组合极其谨慎。他说，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过去30年来最糟糕的状态，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处于过去30年来的最高点。中国经济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金融中心上海，已经被严厉的零疫情政策半瘫痪，对经济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 目前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集团在中国的赌注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中国很多快速发展的公司被禁止在海外筹集资金，直到北京最终敲定有关数据安全和外国上市的全面新规定。中国清零政策导致其金融中心上海被封锁了5个礼拜，这样亦都导致了中国股市的大幅抛售。去年摩根大通行政总裁谢美戴文开玩笑说，他的银行将会比中国共产党更长寿。一些国际投资者认为，习近平的共同繁荣政策增加了政府干预私营部门的风险，宣布中国不可投资。近日疑似中共地方政府内部传出消息，苏州快撑不住了，每日的核酸检测费用加医护志愿者安保费近2亿，企业退税70亿，财政已经入不敷支，所以不再等上海清不清零了，在自己财政清零之前决定在五一之后各个行业陆续恢复正常，已经报上省里面审批。目前中国大陆有46个城市处于全面或者部分封锁状态，当地居民受到严格的行动限制，至少 3.43 亿人的生活受影响。大陆各地之间人员和货物流动被中断以来，数以百万计在城市之间谋生的白领和蓝领工人都面临着生计问题。彭博社分析，20大之前，任何对上海疫情处理不当的批评都有可能影响习近平本人，因为上海是他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之一，李强担任市委书记的地方。原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现为驻智利的政治评论员陈道银说，李强的去留将会反映出习近平的真实权力。如果李强入了政治局常委，这样意味着习核心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如果没有就意味着习的地位不够稳固。中国大陆的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海疫情还未好转，北京又陷入封锁，北京的市委书记蔡奇亦都是习家军领军人物。有人在影片当中这样说，
他是帝国主义和全世界反动派安排在我们内部的人，他用最短的时间搞坏了中国经济，用最短的时间搞坏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用最短的时间让中国的外汇储备见底，用最短的时间让一国两制的香港金融贸易和自由贸易中心不复存在，用最短的时间让中国的国际产业链断裂，用最短的时间让失业率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短的时间让帝国主义成兵西太平洋，战火一触即发，用最短的时间让台湾人的认同率降到最低，等等等等的长。
时评人盛雪推文说，总加速师绝不是浪得虚名，你同意他连任定是希望换人？27号美国众议院以425-0票一致通过一项法案，呼吁国务院提交一项计划，帮助台湾恢复在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地位。法案将会送至白宫，国会助手表示预计拜登将会签署该法案成为法律。去年8月该法案就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此举目的是帮助台湾对抗中共施压。由于中共阻挠，台湾从2017年开始就被排除在世卫等大多数全球性组织之外，而这项法案将会指示美国国务卿制定一项战略，以便让台湾获得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地位。法案表示，台湾是全球卫生模范贡献者，自1996年来捐赠超过60亿美元经费。法案强调，病毒无国界，不必要地将台湾排除在全球卫生合作之外，只会增加全球传染病所带来的危险。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台湾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加强防御北京潜在扰台行动。美国亦都有类似担忧，所以加强了支持台湾的努力，例如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据法广报道，27号英国外相卓惠斯表示，北京正快速建立一支军事力量，西方国家需要遇上印太地区可能遭受的威胁，呼吁北约同日本同澳洲等国合作保护太平洋，同令台湾可以自我防卫。 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21號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將會在5月22至28號舉行，中華民國外交部和衛福部全力爭取受邀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會議，持續和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密切溝通協調，以凝聚最大的國際共識和支持。美国国务院管理及资源部副国务卿麦肯伊8号曾经对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提及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世卫大会观察员。时评人蓝穗认为，台湾政府代表台湾2300万民众出席世卫大会，从国际社会获得必要的卫生和健康方面的资讯，这个是台湾民众最基本的生命权。中共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一个反人类的政权，中共利用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给台湾有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权利，这个就是对台湾民众的最基本的生命权的打压。而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它实际上就是对台湾最基本权利的保护和支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